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0月5号，2021年。我们今天晚上读经分享的内容是尼希米记8到13章，以及以斯帖记1到10章。那我们对尼希米记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啊。尼希米记呢有13章的经文。那么一到第七章，也就是说1到4章，1到第6章呢是属于重建城墙的部分，第7章呢是第一次被掳归回者的名单，然后从第8章到第13章呢，就是在讲律法、认罪、立约啊，就是重建圣民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一群啊，从巴比伦回来的。当然，回来的目的是要来重建圣殿以及重建城墙，但是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重建一群真心敬拜神、在信仰上很认真的遵从神律法的一群子民啊，这个就是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也一样，我们在教会做各样的事工。但是终极目标呢，是透过我们的侍奉呢，要来建立彼此，建立你和我是真心跟随主耶稣的子民。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尼希米记，我们从第7章开始看起。那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间顺序的这个情况，在尼希米记第1章。讲到在祭司流月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光景，然后呢，他就放在心里面，然后一直的祷告，祷告了4个月。那么4个月以后的有一天，他在亚达薛西王面前服侍的时候，尼希米是做酒政的，那面带愁容那这是一个犯大忌讳的事情。那亚达薛西王也是恩待尼希米，很喜欢他，所以呢，就差派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在隔年的犹太历隔年的1月被派回到耶路撒冷。他走了将近4个月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那2章11节说他在耶路撒冷呢待了3天，仔细勘察。这个城墙的情况，第3天呢，才呼召众人起来动工建造城墙。从5月一直到这个6月6章的15节，也就是在这个6月的25号，用52天呢完成了城墙的修复。然后从第7月开始呢，就是我们第8章的经文宣读律法首。祝棚节以及认罪等等所以这个等于是说，我们看到尼希米记1到12章呢，是大概在1年之内发生的情形，然后13章呢就记载他回去，尼希米回到波斯王那里述职经过数年以后再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就对这个时间观念时间上面有一个概念。在6章的15节、16节，他说在乙六月的25号，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修了52天。他说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出乎我们的神呢，就是神的恩手帮助他们来完成这个工作，叫做出乎我们的神。所以呢，就来到了尼希米记第7章，第7章讲到说那城墙修完了。可是呢，在整个耶路撒冷城里面居住的人很少，也还有很多的房屋毁坏还没有建造起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第7章就说神感动尼希米去找到第一次归回耶路撒冷的家谱，重新计算人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是事隔94年事隔94年。才找到这个家谱我前一阵子在讲以斯拉记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们报的教会报的教会呢不是家谱，我说我们报的教会每一年的通讯录， 那我就问啊，永正弟兄，你是否有每一年的通讯录？他找了一找呢，告诉我说啊，只有几本，并不完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一个地方哈，要维持这个记录啊，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隔94年，能够找到第一次归回耶路撒冷的家谱，重新计算人数，然后重新计算家谱呢，有一个目的，就是呢让这一代的尼希米第七章讲的那一代的这些犹太人看见神的信实，神的这个啊应许已经应验了啊，所以让后代的子孙来记住说神的应许应验了哈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对建造他们的信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归回被掳归回的应许啊，这是70年前啊，70年前这个耶利米的预言，那在经过了将近100年啊，那已经170年了，所以蛮长的一段时间，你看到有这样子的这个神的应许实现了哈，好，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在七章的66到67节，他找到这个家谱，重新计算一次。他说：“回来第一次归回的会众共有42,360名，此外还有仆婢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45名。那我们拿这个数字来对照啊，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二章64到65节，发现呢啊，跟这个误差啊只是个位数啊。如果你弟兄姐妹你。”啊，有兴趣你就回去对照一下，这个误差只是个位数的误差而已哈，可能在写的时候呢，就是用一个啊四舍五入的方法，就像我们有时候会讲哦，这个我们在讲一个数字的时候，经常会把这个尾数啊给去掉，说啊这个东西多少钱啊，142块，你说啊大概140多块或140块这样啊，所以呢这不是一个。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在这里找到家谱的这个精准哈。那么在这里面记载的是一份名单的故事。那么看到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啊，有很多名单，有从耶路撒冷啊，有从巴比伦第一次归回的名单，那也有第二次归回的名单，然后有这个在这边建造城墙者的名单，然后呢住在耶路撒冷城的名单。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在神面前重新立约签字的名单啊，所以很多的名单，但是就是告诉我们，一份名单的故事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是一群真心跟随主的人。那这一群人呢，他们愿意放下舒适的生活，回应神的感动啊，回应这个放下习惯的生活方式，回到一个家乡，这个家乡是破旧毁坏的家乡。那经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那这些归回的啊犹太人就把握神给他们服事的机会，重建圣殿，建造圣城啊，重建他们的信仰生活哈。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用我们的余生呢，每一个人啊剩下来的年日哈，可以竭力完成神托付给你的这个使命。那我们所做的是在影响祝福后代的子孙，就像以西拉记。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一样，那这样的人呢，他们名字被记载在圣经里面，被人纪念啊，被神纪念啊。那我们在侍奉的时候，能够多多的啊，从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学习到这个蒙福的功课哈。所以呢，到了第八章，他就说哦，那到了7月，刚才也给弟兄姐妹看这个年历表啊，在6月完成了城墙，到了7月呢。他们就在一个地方，在水门前的开阔地上搭建一个木台，然后呢，以斯拉呢，啊，以斯拉是文士啊，以斯拉也是祭司，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哈。那以斯拉就站在这个木台上面，上面有13位立位人，就一起来宣读律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进入到尼希米记第八章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你注意到，你会看见“明白”这个字哈重复的出现。明白是什么意思呢？ 明白，就是你留心啊。当你在读一个文章，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很留心去了解啊，像我这两天在研究这个音响系统啊，教会的音响系统。那怎么样研究呢？第一个要留心，然后留心呢就是找资料来读，读了以后呢，你能够理解，你能够分辨，这个叫做明白。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也是一样，我们要留心注意。然后读了以后要分辨啊，要能够理解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在尼希米记第八章就讲到明白，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字。所以你看到在以斯拉记七章25节讲到这个波斯王差派以斯拉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告诉他说：“你回去用你手上的律法书来查看。”当地的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大人，他们生活是过得怎么样？然后给以斯拉呢，有人、有钱、有权柄啊，有权柄呢，在7章25节到27节就记载这个有权柄的事情。他告诉以斯拉说：“你要照着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来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律神律法的人，所以当然是要选立明白神律法的人去教导那些不明白的人啊！你不会找一个人是这个一知半解不明白神的律法呢，那去教导神的律法。那我们常常会有一句话叫做"瞎子领瞎子"哈。好，所以呢，以斯拉回去要把这些所有明白神律法的人。来建立一个治理的架构，然后在接下来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的八章，在7月初一，祭司以斯拉就将律法书带到了水门前的广场，来到了什么地方呢？他说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8章3节，他在那里从早上读到中午，那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呢？他就侧耳而听，听不明白的人，他听一听可能就走神了。那听明白的人，愿意听，被神的话吸引、渴慕的人，就专心听、侧耳听。听就怎么样？要去留心听，要去分辨，要去理解。然后呢，8章的5到6节，那以斯拉站起来，在众民面前展开摩西的律法书。这个律法书，那我们今天去看。这个耶路撒冷，我们去看，还有这些他们保留的这个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一个 score 一个大卷。那这个你以斯拉把这个律法书展开他说众民就都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代表是什么？站起来代表一个敬畏的心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来读圣经。我们说，我们来攻读圣经我们带着一个恭敬的态度、敬畏的态度，要来读神的话语。所以呢，当以斯拉把这个律法书展开，众民就站起来，以斯拉就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就阿门阿门，低头面伏于地敬拜神这就是我们读圣经、读神的话语应当有的态度。8章7节说，13位老师和立位人，就是刚才说的有13位立位人站在幕台上那就使百姓这13个人呢就我们像这个小组一样每一组呢分组带开一个老师一个立位人都带一群百姓教导他们明白神的律法，那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学习。8章8节说，他们就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所以不但是要清楚地念，而且呢是这样把意思讲解清楚，让百姓明白所念。那就像说过去这2年多来，那我每个星期二晚上，我都把圣经按章节跟你讲明意思，目的呢是希望你明白希望你明白。那弟兄姐妹，你明白以后会怎么样呢？我们想过这个问题。他说明白以后众民都去吃喝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明白在第八章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字。当讲解清楚，众人听了明白以后，怎么样？那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百姓因明白律法就大大的喜乐。那弟兄姐妹，过去这2年多来啊，那你每一次来听周二晚上我们在讲明这个神的话语，讲明圣经的时候，当你明白了，你有这样子大大的喜乐吗？啊，所以这就是第八章的一个重点。那第八章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八章的9到10节，那时候百姓听了神的话语这个悲戚、悲哀、哭泣悲哀哭泣。所以呢，那以斯拉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悲哀哭泣那这个民众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可能这个话扎心，这个话呢让他们看见过去列祖的罪，看见他们自己的罪所以他们就哭泣为这个认罪，为他们犯的错误在哭泣的时候呢，尼希米告诉他们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那怎么样我们可以理解这一句话？就是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呢？那么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读到靠、倚靠、借着这个字，那么通常在原文圣经里面呢，它这个字都是同一个字，叫做 in 这个意思，英文的 in，也就是说，因靠耶和华的意思是说，在耶和华里面的喜乐在耶稣里面得到的喜乐所以那在主里面的意思就怎么样？你有个信心倚靠的这个态度所以你叫做在耶稣里面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调转你的脚步，就说本来是要往这个方向走，我改变一个方向，改变一个方向怎么样？叫做谨慎你的脚步，你要走在神告诉你要走的路上。所以安息日不要去工作，安息日不要去做买卖，不要去做各样的事情。那如果要做的时候呢，你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在我神所定的圣日呢，不是以工作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喜乐的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这样子的人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呢，就是以耶和华为乐，就是说。你就找到你的 joy in the law 在主里面，在神里面找到了这个神。所以呢，在尼希米记8章10节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他说，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ength。那这个代表说，像约翰福音16章22节，主耶稣告诉门徒，他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十三章的最后，约翰福音13章的最后，耶稣就是要跟门徒告别。告别的时候，门徒就心里忧愁，所以14章就告诉他说：“耶稣说，我去为你预备一个家，预备好了，我再来接你们。”所以呢，从14章一直延续下来到16章，这当中讲到圣灵，这当中讲到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当中讲到，耶稣说：“我还要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那我们明白，在圣经里面，我们讲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位。所以呢，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是神的灵，也是基督的灵也是圣灵，三位一体。所以呢。”现在呢，他说我还要再见你们。当耶稣离开门徒以后，圣灵就降下。那我们呢，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这个喜乐，这个喜乐呢，没有人能够夺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14章17节，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是神的子民。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就是要有公义，要有和平，而且呢，我们要能够领受活出那个圣灵中的喜乐啊。就像在腓立比书的4章4节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靠呢就是说 in the Lord，在主里面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主里面，在耶稣里面常常喜乐。这个就是尼希米记8章10节所讲的意思。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那这个喜乐从哪里来呢？我们刚才有讲到第八章的关键字是明白，因为明白神的话，你就大大的喜乐啊！盼望啊，这是一个祝福啊！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愿意在周二的晚上啊，这么长期以来2年多了，快要接近3年了，你每个星期二都没有掉线啊，都没有掉线了。那你在学习的当中，你渐渐明白神的话语。那我在这里为你祷告哈，让你得着一个喜乐的人生，而且得着一个什么呀？喜乐成为你的力量啊！好，那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理解。那从8章讲完了以后呢，再来就是讲到他们要守节期的事情。那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宗教历跟我们的阳历是有点差别的。他们的1月是我们的3月，所以1月14号是守这个逾越节，那就是我们3月到4月的中间。逾越节完了就是除酵节，除酵节完了就是五旬节、收割节、七七节。然后呢，到了7月啊，我们现在是在讲7月份发生的事情啊。刚才讲到说，7月的时候呢，这个以斯拉站在水门的广场前，然后读圣经。那大家开特会哈，开特会呢啊，每天从早站到晚听了，而且不够说加场啊，再加一场，再加一场，又加了7天啊。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这个7月份守这个照犹太人的历例呢，要守吹角节，而且是赎罪日。然后呢，是祝棚节啊，祝棚节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因为你把所有的农产品都收藏起来哈。所以呢，这个时候过祝棚节呢，家家户户就在门口屋顶上啊搭一个棚子，然后在棚子里面呢吃喝庆祝敬拜赞美啊。所以呢，你就看见8章14节说，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7月守祝棚节啊，在7月过祝棚节。所以呢，你就看到8章14节啊在讲这件事情，那就是一栋以色列人的房子。以色列人的房子哈，他们在上面搭一个用树叶搭一个棚子，在那边庆祝。好，那么到了第9章就是这个月的24号，就是7月的24号以色列人呢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同盟归城这代表一种谦卑的态度，在神面前一个谦卑认罪的一个态度。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跟一切的外邦人离解，就隔绝隔开来就像我们常讲的，分别为圣呢，就是分别把自己分别出来为圣跟一切污秽的事情你要隔绝开来。他们就站在这里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所以我们就看到第9章第10章呢，就讲到这个列祖的罪孽一个一个的数算。那他们就是数算的当中呢，有1/4的人站在原地就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另外呢1/4的人呢认罪敬拜这个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明白神的话非常的重要。当你明白神的话语，你就懂得要去遵行他的命令，遵行他的命令，你就大大的喜乐。那我们的第8章已经讲过了，那么在第9章呢，他说，当你明白神的话呢，你就认识人的悖逆，你就认识神的怜悯今天还有为什么会受苦苦境的缘由，然后呢，就在第9到第10章呢，就会做认罪悔改。 所以我们就看见明白神的话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啊，真的是何其重要啊。所以呢，当他们都明白了以后，在九章三十八节，他说：“因这一切的事情，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他说：“我们的啊，首领、立位人、祭司都签名啊，他们就拿出一份的这个文件啊，每一个人都签名，签名的名单呢，就写在第十章里面啊，一到二十七节记载哪些人呢来立约签字，代表说。”重新跟神立约宣誓哈、啊，要来遵守神的话语，遵守哪些事情呢？啊，下面讲到了，第一呢，啊，十章二十九节说遵行摩西律法，十章三十节说不与外族通婚，十章三十一节说他们要守安息日、守安息年，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说每年要捐给圣殿三分之一舍客勒的银子。十章三十四节说各族要轮流献财到圣殿啊，给他们做献祭的时候用的。然后第六呢，他说要奉献出俗的土产，头胎儿子首生牛羊土产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好，那这个就是他们在这里面读了摩西的律法书以后，他们呢就宣誓啊，立约签字要遵守这六条，说这六条的这个。所以呢，在十章三十九节说，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所以在这里面呢，他是说我们借着遵守，借着守这些律法条例呢，用行动来证明啊，证明我们的信心是一个顺服神的信心，是跟随神的信心。好，所以十章三十九节呢，做完这个结论以后，就进入了第十一章啊。那我们进入第十一章之前，对十二支派呢再来了解一下哈。这里面写到流便、西缅、利未、犹大、西布伦、以撒加、但、加德、亚瑟、拿弗他利、约瑟、便雅悯。好，那这里面呢，应该啊，我们了解这就是原来的十二支派。但是后来呢，约瑟的支派呢分成以法莲跟马拉西，而利未支派呢是另外被分别出来做圣殿侍奉的。所以在利未支派里面有三个啊后裔，就是格顺、哥辖跟米拉利。那么在哥辖方面呢，就啊有四个后代的子孙，暗南、以斯哈、西伯伦跟乌薛。从暗南呢就生下了亚伦跟摩西，好，亚伦呢就被暗立作为祭司，所以所有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那其他的人呢就算作利未人啊，算作利未人，所以利未人亚伦也是利未人，但是是特别被分出来作为祭司，因此啊这个十二支派呢就怎么样，要拿十一奉献供给利未人，那利未人呢也要再拿十一奉献供给祭司啊，那我们就可以明白在这个里面他们所讲的这个十一奉献的观念啊，是这样子的一个啊开始。那当然刚才讲到约瑟后来就是马拉西、以法莲，因此你去掉了利未支派以后呢，十二支派呢就是没有利未支派，但是有马拉西跟以法莲，这样算成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所以呢，我们这里看见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五十二天造好城墙，但是呢城很广大，其中的民稀少，房屋也没有建造。那我们说啊，那这样子城里面的居民很少，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十一章是用撤迁的方式，就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所以从一到三节就讲到说，哦，他们就来撤迁，每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来住在耶路撒冷城。那刚才已经数算过了这些啊归回的人民，他们家谱以及后来的这些人民的啊这个后代子孙的情况，那就开始抽签了，每十个人里面抽一个人出来就住在耶路撒冷，那九个人呢就可以住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城邑。那甘心住到耶路撒冷的百姓就为他们祝福啊，所以这些就讲到有以色列人、有祭司、有利未人、有尼提领，尼提领就是在圣殿服役的仆人， 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殿中、自己的地业当中。哈，所以这里面就这哪些人住在耶路撒冷呢？啊，这些首领的名单啊，就记录在11章啊，记录在11章的这个当中。那在这个12章也是记录这个名单哈。到了12章的27节啊，27节呢，耶路撒冷城墙建好了，那他们有一个告城之礼啊，告城之礼，这是什么告城之礼法呢？啊，这些人呢就分成两队，一队由以斯拉带领，一队由尼希米带领，他们就走在修复好的城墙上面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从谷门出发啊，由以斯拉带领。是逆时钟的方向走到阳门，那另一队呢是由尼希米带领，是顺时钟的方向走到阳门，然后呢，他们一起汇合以后，就进入圣殿啊，来敬拜赞美神啊，这就是一个当时一个在城墙上走动，然后汇合的一个模拟图啊，一个模拟图。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做完了这些以后，就进入到13章哈，尼希米记13章。那我讲过这一篇道哈，我给他的名字叫做圣名的成绩单哈，圣名的成绩单。那圣名的成绩单是得 A 啊、B 啊，还是得 F？那我们就马上就知道了哈。所以在这里面啊，以斯拉记13章1到3节说。百姓听了摩西的律法书，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分别为圣，不跟这些人来往。然后呢，这个就讲到尼希米呢，就回去向这个地方应该是波斯王但是他圣经写巴比伦王那我们可能是以那个地名为算因为巴比伦已经被波斯灭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巴比伦用地名来代替亚达薛西所以因为亚达薛西是波斯王，所以呢他就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向王告假，又回到耶路撒冷呢，尼希米叫做大吃一惊大吃一惊，他看见什么？以利亚什这个大祭司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子里准备一个屋子，就让多比亚住到神的殿里面来。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他们呢聚集在这个水门的广场众人签约众人立约签字的这件事情。那这些人的名单包含首领、祭司、立位人就写在10章的这些人里面呢，所答应要做的6件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这6件事情。然后呢，第一个他说不与外族，第一个就是遵守摩西律法，那我没有写在这里，因为一开始就破坏了。好，再来就是不与外族通婚了，那祭司以利亚什跟多比亚结亲那犹大人娶了亚实族亚门摩押女子为妻他娶了外邦女子为妻有什么问题呢？最主要的问题写在13章的24节，他说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实族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而且呢随从他们的母亲去敬拜别神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再来，他们不守安息日他说看见安息日的时候有人在榨酒工作，有人挑鱼来做买卖。好，那至于另外两个捐献圣殿1/3舍客勒银子跟轮流献财，那没有写在13章所以我这里就没有做比较。那再来，他说应该奉献1/10给立位人，可是呢，在这里面13章第10节，尼希米看见立位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所以他们要怎么样过生活呢？哎呀，自己去找工作就立位人呢，就怎么样，各奔回自己去种田去了种田去了。所以呢，尼希米就在这当中做一个，我们称尼希米记13章呢，是好像一个宗教复兴一样，更正改革他们一些不对的这些信仰生活，更正过来。更正过来以后，我们就看到13章的最后。尼希米就说这样，这个我的神求你纪念我， 施恩于我，然后就结束了尼希米记十三章。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哈，人实在是守不住神所定的律法，所以呢这样子就进入到这个最后一本小先知书哈，马拉基。因此从马拉基的最后一章，他说要父亲要转向儿女，儿女要转向神哈，就指向说圣民的成绩单是一个大大的红色的 F， 人是无法靠自己得救，因此就转到新约圣经的要靠主耶稣得救哈，因着信。因着信的意思呢是借着信，借着信的意思就好像说你经过一个信心的通道，通过一个信心的通道，不是因为我信耶稣，那因为呢这个因字呢就不是很容易理解，但是你用借着信经过啊，经过信心你来得救，就好像你经过一个信心的通道你来得救，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我们的信心呢不是一点不是一天啊，而是一生的事情，一生的事情。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看以斯帖记一到十章啊，以斯帖记。那以斯帖记是旧约历史书的最后一卷，那在被掳归回的三卷历史书之一，那被掳归回就是有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在叙述三次的归回，重建圣殿、重建城墙跟重建圣民的信仰生活。那这个以斯帖记呢是在叙述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的事迹，所以一个是描述回到耶路撒冷的事迹，一个是记载留在巴比伦的这些人的事迹啊。那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两个书卷是以女子的名字作为书名啊，一个是路德记，路德记呢讲到一个外邦女子嫁到以色列，那背景呢是犹大的田园。以斯帖记呢讲到的是一个以色列的女子嫁到外邦啊，背景呢是波斯王宫啊，刚好是相反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圣经当中啊唯一没有提到神的名的经卷就是以斯帖记啊。那我们看见以斯帖记有很多的巧合偶遇，这都是神的手在背后做那奇妙的工作啊。虽然没有看到神的名出现在以斯帖记，但是处处可以看见神的恩手留下的痕迹啊。那么我们来看旧约有39卷，那这是现代啊我们啊圣经的编排啊。第一个是律法书、创出、利民生，再来呢就是历史书啊，苏士德、萨萨、王王、代代、拉尼斯。那历史书完了就是智慧书啊，博斯、真传歌，那再来就是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那我们今年2021年的目标就是读完旧约，除了啊除了这个啊约伯记、诗歌、智慧书跟以赛亚书，我们是留到明年2022年读经。所以我们在以斯帖记完了以后呢，我们下礼拜啊下周二晚上的分享呢就开始从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开始，我们从大先知书到年底啊12月我们要讲完先知书，有大先知书有小先知书。然后弟兄姐妹，我们就期待明年我们读诗歌智慧书跟以赛亚书，那2023年呢我们就是用一年的时间来读完新约。那我的祷告是我们一起啊走完，那这样子的话我就陪弟兄姐妹走完2019年的一年速读全本圣经，2020年的一年读完新约圣经，到了2021到2023我们用三年的时间读完全本圣经。那我就在这五年的时间陪弟兄姐妹，盼望带着你们明白神的话，你就大大的喜乐。那么五年以后呢怎么做呢我也不知道，我需要这个弟兄姐妹给我一个回馈哈。那很可能再也不会有这样子的形式来带领大家哈读这个圣经哈。我们可能要看看用什么样别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看见一个年历表哈，从波斯王呢灭了巴比伦以后，第一个王呢就是古列。 那么在古列作王元年，就是所罗巴伯第一次归回重建圣殿，然后立好了圣殿根基以后，那么就圣殿停工，一直到520年，主前520年复工，然后经过4年呢，在主前516年圣殿完工。那么经过58年以后，以斯拉率第二批人回到耶路撒冷，这是在主前458年。然后主前445年呢，是尼希米啊第三批归回重建城墙。那我们现在要读的以斯帖记呢，是啊，以斯帖记呢是在这个亚哈水鲁王做王的时候，也就是在主前486这一段的时间，483这段的时间呢，这个亚哈水鲁王的王后瓦什提被废啊。这瓦什提呢，可能他的名字叫做亚莫斯提斯哈，因为亚莫斯提斯的第三个儿子就是后来的亚达薛西一世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表呢，可以了解这个历史时间顺序。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以斯帖记的内容啊。以斯帖记的内容就是因为瓦什提这个被废以后呢，以斯帖才有机会被立为王后。然后这当中呢，有一个我们叫做好人坏人啊，大坏蛋哈曼呢，就要阴谋灭绝这个犹大族，所以整个事情就这样。我们可以了解以斯帖记它记载的这段历史是从主前483年到473年，就是说第二圣殿完成以后，大约40年的10年当中。那这个时间呢，是在亚哈水鲁王做王第3年就是我们在读以斯帖记弟兄姐妹，你们一翻开来，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说第一章的第3节说亚哈水鲁在位第3年那这个时候就是在位第3年，也是第二次跟第三次被掳归回之前。那如果这个以斯帖记的事情不是有一个转机，而是顺着哈曼的计谋，顺着哈曼的计谋发生的话，那犹大这个民族可能就会被灭族。那这个灭族呢，那就影响到第二次归回跟第三次归回，可能就没有了。那也很可能呢，也会影响到在耶路撒冷的人，因为他这个哈曼所发的禁令杀犹太人的命令是传遍所有波斯王的行省。那这个波斯王的行省呢，当然也包括这个犹大省所以呢，很可能也影响到，如果这个事情真正的发生的话，也可能就影响到这个大卫后裔的子孙弥赛亚耶稣基督从这个大卫的后裔出生的这件事情。所以以斯帖记看起来好像没有神，其实呢神的恩手在里面处处可见。就像我们大家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恩典的记号》，我们也会读到诗篇恩典的记号，恩典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他们走过去是看见这个恩典像油脂一样滴在你走过的路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些事情。所以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我们刚才讲到看见神的手奇妙保护人，保护这个犹太人脱离灭族的险境，看见在一个外邦王国掌权的最大权柄里面呢，其实重要的里面呢是有神的主权要看见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就讲到亚哈水鲁做王在位第3年。他这个好大喜功他摆设宴席这宴请百官，哇，一次吃了180天那在这个当中怎么样？亚哈水鲁王就说：“来，你们来，大家来吃，然后你来看我这个国家多么的丰富然后你看我这个王做的多么的有威严、有尊贵，给他们看。然后呢，最后就说：哎，你看看我老婆多么的漂亮就要把这个亚什瓦提最美的皇后，就叫出来给大家看看她的美貌。我们这种叫做show off 这个一种骄傲的心态，亚哈水鲁做的这件事情。那这个貌美的王后瓦什提貌美的王后瓦什提呢，她就抗拒王命，就不参加宴席。结果就怎么样？ 结果就被废除皇后的位置，因此呢，就制造了一个机会，让这个犹太女子以斯帖呢被选为王后，那就是记载在第二章。而记载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里面啊有一个啊有一个事件啊有一个事件，它在二章的21到23节记载的这件事件呢，是影响到啊整个故事的转变啊，就等于是一个危机变为转机的一个转捩点。这什么事件呢？他说这个时候啊，莫迪改有个犹太人莫迪改，他其实就是啊这个以斯帖的 cousin 啊，他坐在朝门啊，无意当中听到有两个太监叫做庇探和提列，他们对这个亚哈水乳王很生气，想要设一个计谋要下手害他。那莫迪改知道这件事情呢，就是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啊把这件事情报告给王说，哦，我这个 cousin 莫迪改听到这件事情是啊是这样这样这样，那这个王呢就去派人调查这件事情，发现果然属实，就把这两个太监呢砍头挂在木头上啊，这件事情就写在这个历史上啊，写在历史上啊，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等一下呢成为一个转捩点，所以我们就看见啊这个莫迪改坐在朝门口，好像是很偶然的一件事情，其实不是的啊。我们这个相信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但如果你相信神全知全能，你就不会相信说世界上有很多偶然巧合、机运啊，都是啊我这个人得到了，神不没有做安排。那不是这样，我们要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哈，神是我们的主啊，所以呢，宇宙间一切都在神的权柄之下，世上的事呢没有偶然啊，都是在神的掌控之内。那这个莫迪改在波斯王朝里面做官，那另外呢有一个波斯王很看重的大臣叫做哈曼啊，那哈曼呢是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那这个亚哈水乳王看重哈曼呢就抬举他，哇，让他的这个爵位官位哈超过大家，那既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哈曼就要求所有人都要跟他跪拜。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哈，那我们可以从圣经历史、从但以理书知道哈，这个跪拜哈不跪拜君王，只跪拜耶和华神的这件事情。那哈曼见莫迪改不跪拜哈，他就非常的生气哈，这里有一个人这样子能藐视我哈，所以哈曼就记恨在心，要想一个法子呢，要来杀莫迪改。但杀莫迪改还不能解恨呢，他要把所有犹太人全族都杀掉。有一天呢，哈曼就跟王啊这个献了一个计啊，说啊这个犹太人多坏多坏怎么样啊，王的命令就给他啊，这个是发生在正月十三啊，正月十三。好，那发生在正月十三呢，然后得了这个命令怎么样，要在那一年的十二月，就是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呢，要在十二月十三日啊，十二月就是亚达月的十三日呢，要一起把所有的犹太人呢一口气杀掉哈，所以啊这个命令呢就发出去哈，送达这个所有的行省啊，就送出去了。那大家都晓得这个命令呢，那犹太人也听到了这个命令怎么办呢？今年十二月大家的性命都不保，所以呢啊他们就开始啊开始这个。内心非常的伤痛。那刚才讲到这个哈曼呢，哈曼是亚甲族的后裔啊，所以莫迪改知道这件事情就痛哭哀嚎啊，痛苦哀嚎啊，犹太人呢大大的悲哀啊，悲哀尽时哭泣。那为什么这个哈曼记恨莫迪改？我们知道说不肯跟他跪拜，但是要杀犹太人全族，那亚甲族跟犹太人全族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哈？那我们就回到撒母耳记上15章33节，那个时候撒母耳高立扫罗做王，然后呢让他去打败这个亚甲王。那打败亚甲王呢，撒母耳是有告诉扫罗说，这一次的战争里面哈，你要杀掉所有的敌人，所有的牲畜哈，你通通要杀掉哈。但是扫罗怎么样，看到这个好的牛羊就自己留下来， 他也没有杀掉亚甲哈、保留他的性命，但是后来在面对萨摩的时候呢，亚甲还是被杀了哈、所以这就是亚甲族的由来啊，亚甲族的由来哈、我们就晓得那为什么亚甲族跟犹太族哈、是一个敌对的一个情况。好，那么到了以斯帖记第四章啊，那莫迪改就去找以斯帖啊，你看这个我们整个族人都要灭亡了。你去向这个亚哈水鲁王求情吧。那当时有一个这个规定啊，如果皇后没有蒙召，你不可以随便进入内院的啊。如果你进入内院的话，都会被治死，除非王啊施恩向他伸出金杖啊，否则呢就只有死路一条。那以斯帖说什么？以斯帖说王没有找我，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天了。你现在已经30天，搞不好把我忘记了。我现在怎么去呢？去了不说自己送死吗？这个穆迪改就对以斯帖说啊，这一句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你就可以免掉这个祸。”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呢，犹大人从别处，神从别处兴起啊，来得着解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他说：“以斯帖，以斯帖，你今天得了王后的位分，难道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现今的机会就是这个机会，是拯救犹太人的机会。那我们在经常也听到这方面的讲到哈，我们神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年日生命啊，给我们有工作，有各样的祝福。那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身份，有一个位分。”岂不是为我们现今的机会可以侍奉神吗？所以呢，以斯帖就好听懂了啊，他听懂了莫迪改的话，就吩咐人回报说，你就去招聚苏三城所有犹太人，我们一起来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啊，我和我的宫女这样，然后我就违例进去见王，如果王不赦免我，那我死就死吧，我们大家一起死嘛。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解救犹太人呢，就大家一起死了啊。所以呢，到了第3天啊，这个第五章讲到以斯帖就穿上朝服，就去站在殿啊，就对着王的宝座站在那里啊。那王就看到他啦，看到他就施恩于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呢向前摸杖头，就代表被蒙恩来召见。所以我们在以斯帖里面第五章就看到说，王实在是很喜爱以斯帖哈，就问他说啊，你来了，很好很好。问他说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以斯帖就说啊，我想这个设一个宴席来请哈曼。那哈曼也觉得说哇，太棒了，这个王后要请我吃饭哈，也很高兴的。那高兴的听到这件事情，吃完宴席呢，他看见一个莫迪改坐在那边又不动，不跪拜他。就更生气，所以呢，他回家就叫人做一个5丈高的木架，准备好，到时候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哈。好，那再来就是那一个晚上啊，那个晚上，这个亚哈水鲁王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都睡不着觉，那我们就说睡不着觉，看圣经、看电视、看小说啊，王就说啊，你来，有找人家来念历史给他。正好念到莫迪改通报有人要杀王害这一件事，是个巧合吗？还是这个翻书不容不小心就翻到了这一段历史呢？那王听到的这件事情，就是问了一件事情啊，问了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真的没有巧合，就像箴言21章1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啊，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其实我们看见波斯王古列这个。会答应放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都是神在王的内心做工嘛，都是这样子。所以3次的被掳归回都是同样的，是神在这些波斯王的心里面做工作。好，就像这一句箴言21章1节哈，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呢，王就想起那既然还没有赏赐莫迪改哈。那就吩咐这个哈曼，那你刚好看到哈曼，就是哈曼，哈曼你来我要赏赐莫迪改你就去将王常穿的朝服啊、御马赏赐给莫迪改。哇，这件事情呢， 真是对哈曼来讲是极大的讽刺跟打击啊。那下面呢，我们看见更大的这种嘲讽就怎么样呢？哈曼呢要给莫迪改牵着马啊，这莫迪改就骑着马啦。那哈曼呢牵着马就一边走一边喊啊，王所喜悦猪农的人就如此待他啊。这个哈曼觉得太没面子了，忧忧愁愁的回到家以后。再来啊，这个以斯帖安排第二次的宴席，要请哈曼来吃饭。在啊吃饭的当中啊，王吃得很高兴啊，他说以斯帖，你要什么我就赐给你，你求什么，你就是要跟我求这个波斯王国的一半呢、啊，我也要给你。哇，就代表这个太喜欢以斯帖了。以斯帖求什么？以斯帖就说啊，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啊，这一句话呢，就让王呢大吃一惊啊，不晓得你在讲什么。后来以西结啊，这个补充解释以后啊，王就啊说了一句哈、啊，这个哇，你好大的胆子，哈曼，你好大的胆子啊！他就生气啊，就起来就到御花园去散步去了啊，去散步去了。当这个王从御花园呢散步回来的时候，看见这一幕景象，这个哈曼趴在以斯帖坐的榻上，啊，在跟他讲话乞求，看起来好像他对他这个很没有礼貌的事情啊，所以这王就更生气了哈。所以呢，哈曼向以斯帖求救命啊，结果这件事情被王看见，说啊，你怎么随便靠在以斯帖的榻上啊？你是要凌辱王后吗？啊，就怒从心中起哈，就派人把这个哈曼呢去怎么样，就把他挂在给莫迪改做了5丈高的木架上啊，就是哈曼的家里啊，我们叫啊，我们台湾有一句话叫猪羊变色啊，所以呢就被挂起来了啊，王才止息这个愤怒。我们就想到箴言26章27节啊，他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啊，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啊，就是说你要干什么事情，结果那件事情反过来呢，是扎在自己的身上。在传道书10章8节也这样讲，他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哈、啊，拆墙环的必为蛇所咬啊，就是像哈曼呢想要把莫迪改挂在那个木架上，结果是自己被挂在木架上面。那在以斯帖记哈、啊，这个宴席是反复不停的出现。宴席呢，成为各个重要事件的一个背景场面啊。在第一章哈、啊，这个亚哈随鲁王为一切首领、臣仆摆设宴席6个月，然后呢，为苏三城人民呢摆设宴席7天，然后呢，王后瓦什提呢在后宫为各妇女摆设宴席。好、啊，再来第二章呢，就被以斯帖被立为后以后，王又大摆宴席。第三章呢，啊，讲到说要下诏屠杀犹大人，王跟哈曼坐下饮酒，也是一场宴席。那犹大人进食的第四章，啊，第五章呢是以斯帖第一次宴请哈曼，第七章是以斯帖第二次宴请哈曼，啊，再来这个啊危机解除，啊，王二度下诏犹大人欢乐设摆宴席，我们就看见宴席在整个以斯帖记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就在亚达月的13日、14日呢，设为普尔日啊，设宴欢乐啊，就是犹大人这个时候呢，就用普尔日来纪念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记的8到10章哈、啊，王对他们说啊，你们可以啊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因为奉王名所写的谕旨呢，人都不能废除。既然王写的这个谕旨能不能废除，那这个杀犹大人的谕旨能被废除吗？那不能废除啊，怎么办呢？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啊，以斯帖向王祈求啊，求他除掉这个哈曼的恶魔，另外下一个旨意啊，废除哈曼所传的那个旨意，好像是说啊，那你就下一个旨意，后旨废前旨啊，就后面的旨意废掉前面的旨意。可是这就跟啊，王做事情这个规矩啊是相冲突的，所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呢？王说：“哎，王也没有说我现在可以写什么东西给你。”他说：“啊，来，莫迪改来，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啊，你们自己写好了。 然后就找了王的书记来哈，然后就盖了这个印啊，就是说人不能废除。那这个王的书记来写什么呢？就是说在三月哈，就是西湾月的23日，写什么呢？王准许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12月13、13号聚集保护生命啊，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仇敌跟他们妻子儿女。哦，看起来这个好像就叫先下手为强啊，先把敌人杀掉了以后就不会有敌人来杀。所以呢，前面的这个旨意是让这些哈曼的这些人啊，这些来攻击犹大人。那后面呢是给他们犹大人一个旨意，你们先可以去攻击他们，那这样就没有把这个先前的旨意废掉的意思哈。我们读起来是这样的。所以呢，王的谕旨来到了各省各城，大家就很高兴啊，庆祝啊。所以是那天，那有人就哇害怕害怕，这个犹大人就入了犹大境。所以到了12月13号哈，就犹大人的仇敌啊，这个本来是要辖制犹大人的日子，变成反被他们辖制。所以就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杀害那些要害他们的人啊，然后啊我们就看见这件事情就照这样发生。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啊，讲说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呀、啊，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然后出现三次，犹大人没有下手夺取他们的财物，讲了三遍哈、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啊，这个犹大人没有城墙保护住在乡村的啊，他们怎么样？他们反败为胜啊，就设宴。所以呢，就每年定亚达月13、14为普尔日啊，家家户户呢纪念遵守，然后特别要赈济穷人，互赠礼物。好，那我们今天哈、啊、就讲到这里，就完成了以斯帖记啊，我们就讲完了这个我们旧约历史书的最后一卷啊，最后一卷。下礼拜开始，我们就开始来讲耶利米书。我们今天做个祷告，照这个莫迪改对以斯帖所说的哈，王后的身份位分，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兄姐妹，让我们看见，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啊，在你的年日里面，神有给你一个机会来服侍他的，来服侍他的。那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当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服侍，被人纪念，被神纪念。恩主，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如此的信实，你所说的必要照你所啊，所有的事情要照你所说的应验。所以我们来到信实的神面前，我们来到慈爱怜悯的神面前，我们向你呼求，主啊，你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的心火热起来，让我们呢愿意把我们这一生的年日，把你所给我们的位分、身份、资源来侍奉你，因为侍奉你。啊，主啊，照你所说的是存到永远的果效。谢谢恩主，祝福每个弟兄姐妹听到神的话语就明白，明白心中就大大的喜乐，这个喜乐就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力量。愿主照你的话语来祝福每一位听到的人。谢谢你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好，各位弟兄姐妹晚安。